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们，还有 Podcast 的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哈。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对话音乐哦。那今天是我们进入第二季的第八集哦。那今天一样带来就是访谈类型的音乐术语。那继上一次呢，我们做了上次这一季，其实你们这一组其实是我们这一季的第三组，虽然是第八集啊。我们前面都做了一系列的音乐会，然后都全部都算在一起，都当 podcast 做。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到第八集这样哦。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邀请到呢，就是爵士边缘人的三位老师来到现场，跟着大家一起哈、跟我们一起聊这个音乐哈、聊聊爵士的部分。那首先，我想我们就先欢迎我们 Jeff 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 Jeff。
好，那 Jeff 老师，他老师现在在早上五点，对不对？
对，差不多
早上五点被我们扣起来。
不会
就是其实我在要录影的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现在住在那个温哥华，然后不是我不确定他现在住哪里，反正住在加拿大，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那个你知道就是
真
的对他们的时间很不友善呢。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起床来看节目啊。不过对，他就是我就说没有啊，我们的里面的主讲人也是啊，他也是今天我们来宾也是啊，也是五点起床啊。那先这样子哈，那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新伟老师。
大家好，我是新伟。
还有小峰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峰。
好，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哦，其实就是在想说，因为我觉得爵士音乐其实是大家一直很好奇的题目。那刚好这一阵子就是爵士边缘人哦，就是这个 podcast， 如果我们线上的同学怎么了？
没有没事，
我怕我讲错话知道。
没有
爵士，我这个爵士边缘，我想线上的朋友、可能不管可能是试管的粉丝们，可能比较不熟悉爵士边缘人的话，欢迎大家搜寻呢，就我现在直接摆在前面，大家可以搜寻着他们 podcast， 很精彩。那就是他们就会访问各式各样的人物哈、那这个晚一点我们再聊。那因为呢，爵士边缘人呢在最近举办了一个博尔爵士音乐节，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参加了两场的音乐会之后，觉得哇，真的很棒。好想说，那我不如趁这个时候能够来跟三位老师聊一聊爵士。那我想这会是一个很难得机会，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一般的听众来说，我觉得爵士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相较于古典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音乐会稍微比较好像比较难懂，还是艰深了一点。我想首先先想问一下老师，你们觉得爵士音乐到底跟其他的音乐有什么不一样？就其他种类音乐啦，我说其他可能就包含流行音乐，或者是说，可能民俗啊，或者是古典啊，或者是什么电影配乐都好，但是它有什么样很特殊的点，是爵士音乐可能它的特色？
关于这一题啊，其实我还蛮想要听新伟怎么回答的。
马上就被
推给他。
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自己 podcast 风格是走非常不精实路线，然后这一次我们有好好讨论，就是要怎么样的精简的、切要的回答这些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我首先会觉得。我们就是切入的角度比较会是你听到什么东西，而不是爵士乐是什么东西。
所谓听到，
就是你今天接受到这首曲子，然后大家说是爵士乐，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听到了什么东西？
这个有点太高深了。
我觉得主要其实我们想要转换一下你的位置，因为。过去的学习的状态，如果我在练习听一个新的音乐，我认识一个新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再来一一的去发现说，好像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这个人说的什么。 可是我觉得爵士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我自己去听到，然后我觉得我听到什么，然后我感觉到什么，我喜欢到什么，然后我才进一步会再走下去的一个东西。虽然这听起来很玄，但是这是我们觉得第一个可能必须要先改变的一个观点。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马上就有一个疑问了，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爵士音乐我觉得很个人，尤其是爵士乐手，他其实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方法，用乐器直接很直接的跟不管是乐器间的对话，或是跟朋友间的对话，或是跟现场的参与大家一起听的这些人的对话。但是这样刚刚又提到的刚刚讲的那个叫怎么用那个词叫做，就是反过来问说你听到什么，这样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听起来有一点不知道我这样的讲法对不对了，就想问看，关于这部分帮我们解释一下。
感觉我自己丢出的难题我要自己解释吗？
就是自己挖坑越来越大。
当然 Jeff 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其实那个宣宏你刚刚提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说认识一个人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父亲，然后我是一个儿子，我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所以就是说当你要说Jeff 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只是用很简单的说 Jeff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实际上当每一个不同的我跟每一个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我都是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所以爵士乐也是一样哈。那我知道信维他之所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因为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聊音乐的时候，或是聊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用一种威权的方式说这个就是古典乐，这个就是爵士乐。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说，其实爵士乐它特别的地方，或是任何的艺术，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我们给你一个很死板的一个框架去定义它，说这个就是爵士乐可是比如说我听到的爵士乐跟新维听到的爵士乐跟这个小峰听到的爵士乐，同样一首曲子可能听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多元的方式跟大家介绍。可是我了解这多元的方式的话，可能它不是这么速成的它答案不是这么精简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当初会想要出来聊爵士乐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些音乐这些艺术它不是速成的，它是有文化底蕴的。
是，这个坑真的是越挖越大了。真的不应该问这个问题耶，我早知道听 Jeff 老师的意见，真的我还是
大灾问。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在一般大众，就是可能不是这么了解爵士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连在爵士圈自己都是一个大问题。然后我们会决定要这样子作为我们的回答，其实也是因为觉得。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你如果是以一个就是只有对只有错的这种方式来回答爵士乐是什么的话，一定将来你在某一个点上你会遇到问题，你会遇到一个瓶颈，你会下不去，不管你只是单纯听爵士乐或者是你在演奏爵士乐。所以我们才决定一开始选择好像有点不太让人家了解的方式，但是会是在未来你真的想要进一步去理解爵士乐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理解方式。对，
是，
对，因为他问的问题就是他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以后可能在你现在说这个是爵士乐，然后可是你以后听到一个词后，人家就问你说，哎，老师 Kenny G 算不算爵士乐，类似这种问题有没有？这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所以其实这种事情不一定，其实不应该要是别人来定义这个事情，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你觉得 Kenny G 是不是爵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我想新闻讲的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一种开放式的方式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爵士乐，所听到的爵士乐，将来在以长远来讲的话，大家在听爵士乐反而会比较不会这么的，不会遇到这样的瓶颈。
对，
啊，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就这么深奥，我今天有点难绑下去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断聊。
对，好硬哦，这一题很硬。
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那我再来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很硬的问题啦。这问题是就是到底那这样爵士怎么听？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很 就是我其实好，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哇，那个新伟老师的那个麦克风头。如果你有看到荧幕的话，就那个有很大的圆圆毛毛毛毛的那个圆圆的头。嘿，对，好，没有，就是我想爵士这个东西，就是像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熟悉，有没有听到那么的多？那可能更对于其他的听众来说，一定也是嘛。那如果像是像我这样子的听众，然后我今天想要了解爵士乐，那会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说我今天听爵士乐，我应该要注意什么？因为我只知道说他可能，哎，对，可能他可能音符最简最直白，可能音符跑得很快啊，和声变化很剧烈啊。那好，然后那鼓啊，爵士鼓的部分其实很有很特别的感受。
嗯，
我自己这样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看那个就是他们的鼓的在打的那个样子，很好看。对，但是 anyway，我只是很想问说，那你们这部分有什么建议？就是到底我们要听什么？今天我们在听爵士乐，其实常常会说我们自己也其实也听不懂。
嗯，
欸，小峰，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觉得说爵士乐可以从哪方面开始听呢？
哦，好啊，好啊，我自己是从流行，然后听到 fusion， 然后才跑到听到爵士去，所以我反而跟像我们之前访问过沈宏源老师，那很多人是从 blues 开始听，有我觉得每个人切入的点就是开始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自己的听法会是说，欸，其实就是顺耳啊。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说，哦，要开始听爵士乐，其实就是选你喜欢听的东西。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听起来舒服，喜欢，好，我就继续听下去。然后，那我自己是因为我会弹钢琴，所以我就会习惯会想要说，哎，这首歌我好喜欢，我不断重复听的时候，我就会给它分轨听，我会听听看不一样的乐器它在做什么。然后，第一，我记得最刚开始听爵士乐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欸，怎么每个乐器的节奏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搭在一起是合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就觉得非常的神奇这样子。所以从一个小小的点开始，然后或者是说我会发现那些旋律，欸，好像不是像流行歌或者是古典音乐这样的优美的，好像顺顺的我可以跟着唱，我甚至可以预期他下一步会唱到哪里去，好像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会越听越有点像吸毒一样，就是那种口味越听越重，我会越来越觉得不和谐是好听的，所以我的耳朵反而会变成在某一种时期，其实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我会越来越觉得说，欸，那个东西是很和谐的，譬如说简单的儿歌或者是一般的芭乐的流行音乐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耳朵了。我觉得我如果不去听那些很刺激的和声或者是很奇怪的旋律，我会觉得不够过瘾这样子。所以我就这个坑就也是越挖越深，所以才这样子去听下去。然后我会去找名字，像我的年代还是可以买实体 CD 的时候，我会听到说，欸，分轨听这个钢琴，我觉得他弹的好特别哦，他怎么都用敲的，他不是用弹的之类的，我就去找他是什么名字，然后去找他有没有自己的专辑，于是我就会越买越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花一点学费啦，不过我觉得从 这方面开始听， 总之就是我觉得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的，然后继续把它听下去，去认识一些乐手，去看那些后面的文案，去知道鼓手是谁啊，贝斯手是谁。如果你喜欢，你去找他的专辑，然后之后延伸，你就会越听越多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新伟老师，那个我这个部分我想要继续延续下来，就是想问看说，那这样子，像比如说新伟老师这边一开始是怎么接触爵士的
啊？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家里最早的一张爵士乐专辑好像是我妹妹随意在成品挑到的，对，然后那张专辑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的，就是Charlie Parker with the Strings， 是这样子吗？对，他的 title， 对，
Bird with Strings
对，然后我等一下再打在那个上面。那我自己虽然我从六岁就开始学习古典乐嘛，但是我自己听爵士乐的历程其实比较像大家平常怎么接触到流行音乐，就跟小峰老师说一样，就是其实就当作像流行音乐听，我其实没有想要去理解它。那我 到后来我觉得会让自己会特别想要继续听爵士乐的原因，我想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被不同的音乐吸引，因为自己我觉得可能是天生生成或者是后天遇到遭遇到的，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在听的东西。那我觉得好奇心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会想要继续听爵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比较不是说哎、欸，我想要去懂这件事情，而是你先必须要具备一个好奇心，你才会再继续往爵士乐的聆听爵士乐这件事情上去。那因为其实宣宏其实也一直问说哎、欸，要怎么听爵士乐这件事情。我自己从古典背景来说的话，我觉得听爵士乐对我来说是我过去学习所有乐理听写最好的一个实践。就是我一开始听爵士乐我想如果在座就是这边的听众有人是学古典音乐或者是有点学古典音乐的基础的人，我可以分享，就是我自己其实是先从哎、欸，我发现爵士乐几乎像是一些标准曲都是32个小节，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直在测试自己，就是他们真的每次都是32个小节一轮吗？然后我就会一开始一二三四，然后一直数小节数。就是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去河岸留言肯听表演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数小节数，就是我就一直在数说他到底是不是每32个小节，然后进到新的一轮。对，嗯，然后像是以前的听力就会完全派上用场啊，就是他们现在在吹什么调啊，然后只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会可以。第一次就是说能够单纯的就是用耳朵去听到一段音乐的架构，因为以前学习古典音乐的时候那个架构比较是眼睛看得到的在乐谱里头，对、嗯、可是爵士乐它没有像交响乐曲这么庞大，所以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就是说更多的就是去读谱啊这类的事情才能读到那个架构。你爵士乐你可以就是用听的你就可以听到这个架构。那对我来说过去可能十几年学习就是乐理听写的这些经验就可以全部都一切都派上用场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嗯、一开始的趣味比较是在这里。对。嗯
嗯嗯。这个我想起来感觉这对于可能没有学音乐的人相较于还是比较难一点的。我不知道、嗯、这我自己 听下来是这样。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推给就是有可能是有学习音乐的背景的朋友，对，
有绝对音感的才可以，
也不用绝对音感哦，只要会数一二三四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下次来数一下，我从来没数过这种东西。
真的吗？对，我完全都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像刚刚是有提到说这个，因为我们在就是其实主要是说我们。去找到底要听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去找自己喜欢要听什么的这件事情、嗯、去感受这个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其实一般其他类型的音乐其实也还是一样啦。我觉得其实每一种类型的音乐其实大多也都是你可能有兴趣你会越挖越深嘛，然后每越挖一公尺好了，你就越会听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越挖越深之后就变成一个新世界，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超好听，它就变成一个这类型曲目的死忠粉丝，应该可以这么说。嗯，我自己是这么想啦。对， Jeff 老师有要补充吗？
哦，没有，我只是因为这是你们是高雄市管乐团的这一个podcast 一个直播节目哈。那我自己开始听爵士乐的话，其实是跟管乐的关系非常的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吹 saxophone 的，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要学saxophone 的时候，我一定是想象说，哎、欸、，saxophone 一定是比如说是像爵士的这样子。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参加管乐团，发现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管乐团 saxophone 的分布的谱都是很无聊的、很闷的，因为都在做中音的部分，都在吹一些长音这样子。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我那时候参加管乐团的时候，我虽然很喜欢那种合奏的感觉，但是在乐器演奏本身上面，对我来说啊、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不足够，会觉得说，哎、欸，我真的想要就是比较能够表现 saxophone 声音的这一个的音乐。然后那时候就会接触到一些可能是日本啊，或是美国那边做的类爵士风格的管乐曲。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就感觉起来它的节奏比较活泼，比较轻快，我很喜欢。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会去开始从那个歌名去找，比如说那时候我记得日本他有写什么，有编这个 The Girl from Ipanema， 什么这样的曲子，然后会去找，然后就会找到哦，原来这个是 Stan Getz 的曲子，或是久病的曲子，然后跟 Stan Getz 一起演奏的。然后从这个时候，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就说哎，会从这个点去出发之后，然后去找不同自己有兴趣的音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类似这样子啊、的一个机缘，开始去啊、接触到爵士乐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跟刚刚小峰老师讲的其实蛮像的，一开始我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偏向 fusion 吧，然后但当然毕竟自己是学，可能那时候在学的时候是学配乐嘛，然后所以那时候变成是什么样类型风格都要学。那我在学，尤其在学那时候，当然因为爵士的风格，所以像刚刚 Jeff 提到那个词类爵士的那种风格，其实在于现代的音乐，或者是配乐，或者是一些的各式大大小小的音乐，其实都很常见，很常用到这些听起来很像爵士的这些元素在里面。然后，所以这便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必学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我上次有提到过，就是我那时候要学那个爵士的时候，对，我就学了两堂课，我就跟老师学两个是那个上个别课，然后两堂课之后，我就跟老师说，我们再找机会上课吧，然后我们就没有再上过了，我自己就放弃了。
你那是上作曲吗？还是上演奏？
对，我上作曲。对、我就是我找，但我就是找一个小号乐手在纽约，然后他就教，他也蛮厉害的。然后反正我们就稍微学一下。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越，我光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我就觉得，我纯欣赏就好了。
是什么让你这么却步啊？你
觉得？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是说，我觉得爵士是一个很有，像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我自己认为觉得爵士是很有个人灵魂的一个展现，音乐上的表达。那可是在于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不是身为一个乐手的情况下，其实要写出能够完全的跟乐器融合在一起，然后你知道传递，用乐器传递出我要讲的话，是没有办法那么的直觉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转折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刻意，就是说、我只是为了学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既然爵士我没办法写，其实我可以把它交给别的会写爵士的人来写，它会变得是更爵士，或者它真的就完完全是爵士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每一个乐手本身这样包含即兴的能力，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聊。对，那像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很惊人了。就我们在学写作这件事上面，其实它没有办法像这些乐手展现的这么自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但我也不确定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对或错了。就是自己是觉得，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好事，因为我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压力都很大，因为真的在听音乐，然后在分析曲子嘛，
做功课，
对，我没有在数小节数，但也在算那个他哪里转调啊，他的和声进行到哪里了，他用什么和声？对，所以，但是我反而在听爵士，或者听在听其他类型的，我自己。自己把它稍微像比如说 fusion 这一块，我也是，尤其是不同的那种民族的音乐，这种各国的什么这种东西，世界音乐类型的，我就想要把这些类型的音乐都当作是我放松休闲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好事，所以我在听爵士的时候，回答我就是我自己要回答刚刚我自己问的问题，说怎么听爵士，其实我没有真的也没有很刻意去听爵士、就是我真的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音乐，然后就跟着音乐摇一摇，然后觉得、好舒服、然后就放空，完全不想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就进到他的可能音符的那种流动世界，我也不去想和声，然后也不管他的，对，像上次我听那个就是你们上一集的那个不二的音乐会的时候，就是那个
严婷跟许玉英，
对对对，其实那个就是像 有一首想到想记得有人有观众好像不知道是是谁，好像是新伟老师吗？
小伟老师，小伟老师还是
不是？我好像在上面打说，哇，这个和声什么惊人什么，在 YouTube 直播上也有人
哦，应该是
洗涤了他内心的烦恼还是什么的
哦。我猜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因为其实那天他们最后一首演奏的曲子，其实大家可以去查查，其实那首曲子得到去年金鹰奖最佳爵士乐单曲，叫做多出来的这五分钟，大家可以再贴在那个留言的地方。 那首歌其实它原本的编曲是弦乐四重奏，嗯，跟对弦乐四重奏，对弦乐四重奏跟 vocal 跟人声就这样子而已、嗯。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邀请到的组合是人声跟钢琴，然后当初我以为就是说可能他们在重新诠释这首曲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以和声的架构在进行，但我没有想到。那天就是钢琴家徐英老师，他竟然把弦乐的所有的那个编曲的语法用他钢琴弹出来，然后我当下就是觉得哇，好震折哦，就是怎么这么炫技这样子。因为像在学习爵士乐的编曲啊，或者是演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他们常常会用不同的乐器来重新演奏同一首曲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乐器之间常常会去挑战别的乐器的语法，
嗯，
那这种事情其实在古典乐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常会出现，嗯，就是大部分的作曲家都还是会学乐器学啊，然后就是顺应说每一个乐器适合的指法啊或演奏的方式，但是在爵士乐的话，你就会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挑战，
对，
这件事情就会想到说，就像你们的下一集，礼拜六，嗯。的那场音乐会，对，一定也是一个很精彩的组合，就是那个鼓跟萨克斯风嘛。
苏胜玉老师演奏萨克斯风，然后林冠良老师演奏的爵士鼓
、嗯。对，那完全没有和声乐器，就是所谓的像钢琴啊，或者什么贝斯的这种
吉他。对，
我很期待，就那一场我很期待。对啊，好，那所以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部分，然后就包含差不多那个就是讲到这个他的不管是编曲上还是说所谓即兴这件事上面，那即兴对于爵士乐手来说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嘛，那即兴我想这个问题我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还是很大在问哦，但我可以想要就有老师可以帮我举个例子，就是自己在吹即兴的时候是怎么在吹即兴，或者是在想什么样的事情？还是
小峰，你上次的那个解释蛮好，你要不要跟
大
家分享？
现在先我回答，因为后面那个绝编的部分就让其他两位老师讲多一点。就我觉得即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听到他都会觉得好像很可怕，或者是觉得很高超，然后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可是其实即兴就像讲话一样。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即兴这件事情想成是就像我们现在在讲话，我们是有一个主题在讨论，然后但是我们还并没有写好的稿子照着念，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的脸前面都并没有说写好的稿子，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大概会知道，哎，我要讲什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观众是谁，所以我会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我脑子里面 run， 但是我会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讲法，我会滔滔不绝把它讲出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爵士乐手在做即兴的时候在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需要练习啊，好，说话就跟演讲即席演讲很像嘛，就是你是要需要练习的。那要怎么练习呢？我们所谓的练习就是说应该这样讲，爵士乐的即兴啊，它真的不是在随便乱喷，好，不是大家想象的说哦自由咯，然后你就是爱讲什么爱吹什么吹什么，不是这个的。是我们基本上哈，我们讲比较正常一点的曲子啊，不要说太前卫 太奇怪的一些经典曲目，我们所谓的即兴是和弦是不会变的，节奏也不会变，小节数也不会变，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做你的主题跟目标。那这些东西都在你的脑子里面的时候，你要用你自己的说话的方法再把这首曲子讲一次。那但是你不能讲的跟刚刚的旋律一模一样嘛，这样子你就很像在学人家讲话，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自己再讲一次，这个其实就是即兴。那练习要怎么练习呢？就有点像我们练习一般的语言或是演讲的感觉。譬如说我们在学校学爵士乐的时候，老师就会叫我们要多背别人的一些句子或曲子，就有点像你在学作文的时候，老师要叫你去背一些成语跟经典名言。哎，那你无话可说，譬如说我一时词穷的时候，我就可以引经据典一下，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哦，好像好像你还蛮言之有物的，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在讲话流畅度，或者是你会 create 出你自己的风格。你到比如说你这个人是讲话比较属于俏皮的啦，还是比较一丝不苟的有条有理的，那这个都是你自己可以去揣摩的。你也可以去改变说，哎，我什么时候可以演奏的比较俏皮一点，什么时候我可以比较正经八百，或者是 我可以依据曲子或者甚至我在演奏的那个场合去改变我的说话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应该是说爵士乐手应该要把即兴这件事情，或者大家在听即兴的时候就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这样子发生，不要觉得它很遥远。其实它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或者说啊我会弹错或什么的。对，你说话不会说错嘛，你就是说啊，你就多说一点，那说久了人家就会觉得你自己说顺口了，人家就会觉得你说的还蛮好听的。对，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就会回归到一点是就跟我自己在平常我在自己在跟别人说要怎么听音乐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听音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吗？或者是它也不是真的一个很大的学问，可是好像大家真的把它看得太严谨了。就是我们今天在听一个音乐会，不管是爵士也好，还是古典也好，还是甚至我们管乐团也好，可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在找可能说啊，我这首听得懂还是这首听不懂。可是我觉得真正是说我们要去沉浸在那个当下，就是这个音乐告诉了我们什么故事。那纵使音乐真的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但是至少我的理解是这个故事就好了。就是我这是我自己对于音乐欣赏的概念。我觉得这件事情回归到刚刚讲的这个爵士音乐部分，其实也是对。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也在很努力想要了解爵士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真的发现我等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真的是好开心哦。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觉得但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都可以对应到所有的音乐上，其实我觉得都很类似。对，然后而且我其实自己个人有私心也蛮想问的，就是说，像说我因为我自己是写曲子的作曲嘛，那爵士如果像即兴的话，其实他们有人会把中间的即兴片段也写下来吗？
有这样子的人也是有的。对，就像有的人他演讲，他一开始他就是习惯说他就是要把讲稿一字一句的非常仔细的写出来，然后他才会觉得他可以上台去讲。这样子的人也有。那当然就是说我不能说哪一种比较好或哪一种比较不好，但是其实先讲我觉得比较一般的状况来说，就是说即兴他大家都不要以为说那些人上台就真的就是非常，就是真的在当下他就是什么吹出来什么东西他自己会不知道。其实没有，他在家里其实都想好了啦，就大家不要被他们骗了。所谓的即兴不是说他真的在当时才在想，没有，他其实在家里已经想过千百万遍了，只是他没有把它写下来。然后他可能用背的，或是用当时的，在他可以再多多做一点句子或少做一点句子，他去稍微的就是，可是他那个大纲是已经在脑子里
的。有点像是你出门的时候，然后你要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我们通常都会用 Google Map 查一下，但是当你真的开在路上啊，就刚好遇到施工，那你就是不得不选择某一条其他的路。因为这就是生活上的实境。那就跟爵士乐手在台上的时候一样，因为
施工是刚好和声换了，跟预期不太一样。
不是，可能鼓手对，可能鼓手多打了一拍之类的，
或者是好，就这样好了，或者是Google Map 会有预计花多少时间啊？可是你刚好拍到一半，你突然就打个喷嚏，然后突然流个鼻水，你就只好停下来，先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你才能继续嘛。或者是我在路上就刚好看到一家很好吃的有名的卤肉饭，我就停下来，然后下去买个东西吃。那是不是路况就不可能100%跟你当初预计的状况一模一样？即兴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生活，就是它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对，
就是在讲。
另外一件事，我想对、哦、另外一件事，我想补充，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宣宏跟信维都有提到，那我觉得，当我们放弃要寻找标准答案的时候， 那我们放弃要寻找标准答案的时候，我觉得你才能真正的去了解到说去感受到这个音乐，或是不管爵士乐好，或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也好，就是其实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而且延续刚刚 Jeff 老师说，为什么要去放弃标准答案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天他演奏的形式跟古典乐不一样，今天台上还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他们也都各自的依照这个架构准备他们所想象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空间释放出来的话，彼此之间没有办法互动，那其实这个也跟爵士乐他原本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样，因为爵士乐他的美可能就是在于我们有这个空间去接纳不同的一些声音，然后之后做出来的不同的反应，然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对，所以乐手之间的火花其实也是我们喜欢看爵士乐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啊，
就不一样的乐手。
对，如果今天跟我合作的乐手，他就是一直弹得很抒情、很慢、很优雅，然后我硬是要在那里冰冰冰冰，也是一种效果啊。但是就是
硬是冰冰，
就像小朋友讲在聊天嘛，就是有人今天就心情很不好，他就是想要一吐苦水，然后旁边另外有个人，他就是觉得我就是完全不想要跟你的那个，对，就是这也是一种 vibe， 但是就是说。你会想要讲吗？你会不会有可能会决定说啊，那我就先不讲我原本想要讲的事好了，我来听你说什么。
对，然后再回到宣宏刚讲的，因为宣宏是作曲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对，尤其这样子在写曲子的人，会觉得说写爵士很难，或是会觉得很有门槛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深入那个精髓去写出那个东西。但是其实，在作曲的主要的。其实我有某方面啦，你如果把标准再放宽一点，不要让自己这么的就是绷紧神经的话，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写爵士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其实把大纲写好就好了就是你都不用写细节。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找很厉害的乐手来帮你处理那些细节，所以其实它跟古典音乐真的是不太一样。古典音乐是你每一件事情都完完全全的设计好给他们做，但是爵士乐是会放很多很多空间给乐手，所以你这首歌去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团演，它出来的效果会完，对，它就是像两首曲子一样。所以这也是好玩的地方，可能也是困难的地方，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那太好了，那应该是什么人都可以写吧你只要找到很厉害的乐手就好了应该是这样子，
很偷懒的做法。
对，也对，应该也不能说是偷懒，但是对，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语汇，就是你可以 create 出自己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但是你会放很多的空间去给乐手展现，这是爵士乐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想与其用偷懒，我可能会觉得是你必须要多另外一个能力，是相信别人的能力。
对对对对对，
这反而是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爵士这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合作的产物。那其实他这一首歌，就像刚刚老师这边讲的，那个不同人的组合就产生不一样的火花，同一首歌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歌，每次的诠释方法都不一样，它那个弹性，它就是每一次的合作。都是一种新的呈现，就根据当下或者是当时候的一些生活，不知道。但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跟作曲一件很不太一样，因为作曲大部分都是必须还是靠一个人完成。那中间可能有找一些乐手协助说，说这个地方该怎么写会比较好。但是，真的在把这件事情组装，还是只能靠一个人。那这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对，那我想这个坑我们真的挖的有够深，我想我也不应该再继续，再下去我们这个节目也问不完。那剩下的问题就留给观众，他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哈。那但是我这边还是，因为毕竟我们今天难得是邀请到就是整个团队一起来，就是关于爵士边缘人嘛。那我很想要问关于爵士边缘人，当初我记得当初你们创立的时候，应该也是去年的上半年，对不对？暑假那时候。是吧？
那时候是发想期，然后应该我们第一集上架应该是
九月吧？
九月，
哇，这个你们
九月 ，Chris， 我们要
十一月
过周年
嘞，十一月，
十一月，
九月第一次录音， 然后我们在那里摸了很久，因为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让那个声音的质感可以再
品质好一点，
品质再好一点。
是，哦，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想，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对话音乐那时候其实好像我们是比早一点，大概早就暑假的时候开始录。对，但中间我们停了蛮久的，自己承认，对，停了蛮久的。对，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立这个爵士边缘人？他这个初衷是什么？想要这个想要让哪位老师？
新闻老师跟 Jeff
老师，Jeff 老师来了。
好啊。
OK， 好。其实啊，我们那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去年人家说是 podcast 元年嘛，那所以其实我开始我们自己就开始听一些 podcast，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刚好遇到了那新维，那时候他有办一个读书会，我们是在一起聊讨论一些爵士乐的东西，所以我在那个这个机缘遇到了新维。那我参加读书会之后，我觉得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说，我们那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爵士是一个社群。那现在以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乐手，所以我们的同文层里面乐手非常的多，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乐手的资讯很多，因为毕竟是在台前面台上表演的人。那所以可是我们知道说要成为一个爵士圈绝对不是只有乐手表演而已，它是整个社群有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一些工作跟不同的一些运作，才能够让整个社群能够运作。所以我们会想要说能够访问让大家认识这些爵士圈的一些幕后英雄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或是爵士圈大家一般不会想到的一些工作人员。所以我和新维讨论了之后，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开这一个podcast， 介绍爵士乐台湾爵士乐圈的幕后工作人员。
可是其实也不没有只有幕后嘛，其实我觉得蛮多元的，基本上涵盖了，因为我看到你们的介绍其实讲幕后，可是我在想说，其实很多人也是幕前，到底幕前跟幕后，没有，这只是
我
自己乱问的问题。
其实你仔细看了，我们的这个，我们一直到这一期才有真正的访问大量的乐手，因为是我们是要在做不二爵士乐节的一个宣传嘛。可是实际上，其实你仔细看呐、我们访问的人就是从有从乐团行政到这个爵士乐杂志的主持人，然后到制作人，然后到导聆人、录音工程师广播人，各式各样的或是这个
摄影师，
摄影师对，或者是爵士乐手的伴侣。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到近期才真的访问到乐手。那你说目前跟幕后的话，我们的分界的方法其实还蛮简单的啦，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在演奏。如果说你是以演奏为主的话，我们把你当作是目前的，如果你没有在演奏的话我们会把你当作是幕后的。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很粗浅的一个分类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宣宏会觉得很困惑，或者是说从一个古典乐的背景来看这件事会觉得很困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音乐的市场，尤其是爵士或者是爵士乐来说，大家已经很难不重叠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了。对，所以就是说即使在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访问的是爵士乐手，我们其实不谈音乐的事，我们谈音乐以外，你还要付出什么？对，因为我们音乐的事，我们每天都在谈，我们可以谈得很开心，因为谈的，你给我们100集 podcast， 我们也谈不完。就是我们，因为刚好最近我们因为不二爵士音乐节，所以我们大量的就是市场演出，访问市场演出的音乐家，我剪辑剪得好辛苦、哦，因为就对我来说，他们讲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想知道，因为这就是音乐人自己圈内在聊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时间，就是说这个 podcast 它的功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想要去讨论一些。到底你要作为一个爵士乐手，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知道什么事情？音乐以外的事情，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生存下来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一部分。对，
真的，这件事情我想到是，那时候我好像讲那个，就是昨天我在想，我自己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文关于今天这个。我其实在思考，就是爵士音乐、就是或者爵士乐手、爵士乐这件事情，它好像其实在 吹的这个东西，就像他们自己在唱他自己人生历练的故事，然后包含他可能习惯的语调、习惯的音调、音阶啊。好，所以他的本身的民族性，就是他本身他自己从哪里来，可能就耳濡目染，他那个调性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就会很有那个他自己的味道。其实他都是生活上的累积所产生的一个很及时的对话。这是我觉得一个我自己想象起来，感觉跟你们的主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跟你们这样这个爵士边缘人的主题一个很大的连结，很相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个生活。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真切切，而且其实，对啊，就是这个件事情，其实我也很喜欢听不同人在于他的生活上，他借由这些生活跟他的工作上的影响，跟音乐上的影响，怎么产生他这样属于他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状态。对，那做了这两年之后，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对对，这一年啊，应该这么说，做了这一年之后，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变化？是当初在开始做的时候是没有预期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会不会很难？就是说，
不会啊，我没有预期的话，我们就是本来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听，然后现在其实就是听众的那个听众的流量还算是稳定，不敢讲，其实。不是不敢讲高了，因为是真的没有很高，但是就是说他的，我们发现是有稳定的这个听众是会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这是没有预期到的事情。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嗯，
其实这个礼拜六，就是这个整个八月的每个礼拜六，我们办的博尔爵士音乐节，应该也算是一个预期之外的一个惊喜吧。
对
啊，
对，
就是
我们当初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件事情的成这样子。
对。对，因为其实刚刚其实最早 Jeff 老师有听到，我们会开始是因为一个读书会嘛，那这个读书会其实现在也是扩大成另外一个工作坊。那我觉得工作坊比较是我们自己圈子内的，对圈子内的人，我们讨论很多音乐的事情、文化的事情。那爵士边缘人他的对象不同，我们开始跟非就是不是专只在聊音乐，我们开始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开始产生这些对话，然后当这两件事情加成起来的时候，我们有音乐人跟音乐人自己之间的合作，然后我们也有音乐人跟非演奏的人这一个层面的合作，然后所以它变扩大成，有可能我们来做一个，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疑问，然后我们来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变成解决问题的一环，而不是抱怨的一环这样子。
这是一个 community。好，那刚刚既然提到了爵士音乐节，那当然马上，因为我们节目也快要进到尾声了。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一样哦，欢迎直接在聊天室哦，那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马上来回答。那关于不二爵士音乐节的部分，我当然还是得要问一下，为什么当初想要这个问题是我。好像应该也问了很多遍哦，但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想要办这个爵士不二爵士音乐节？
Jeff 老师讲一下
好了，老师公开他是那个主要发言人。
其实这个不二爵士音乐节，刚刚信友有提到说，我们不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环，而不是只是抱怨的一环哈。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爵士音乐圈，大家有常常在乐手之间私底下在聊天，会有一些诟病的一些现象。那其中一个现象，其实就是说，爵士乐的这个音乐节，台湾爵士音乐节的主办方式。那在这边很快的跟各位听众稍微聊一下哈，爵士音乐节，台湾爵士音乐节大型爵士音乐节的主办方式，几乎都是由政府来出资，所以政府会有 budget。那所以它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好处是说，各位观众不用付钱，你要去听爵士音乐节，你就人走进去就好了，你不用付钱。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这对爵士乐造成一个很大的隐忧。隐忧是什么？它等于说是教育台湾的听众说，爵士乐是不用付钱的。我们来稍微想一下，古典乐，你去两厅院看这些古典的大师，你要不要付钱？要付钱。你要去参加独立乐团的什么音乐季、音乐节什么，要不要付钱？要付钱。为什么？全台湾所有的音乐不用付钱的，就是爵士乐而已。 所以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对于爵士乐在台湾长久发展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隐忧。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可能只是私底下在聊这些事情，聊说啊我们政府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好的，其实大家常常在讲这个问题。那后来我们想说与其在这边一直讲一直讲，讲了也没有用，我们想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就做一个很简单的音乐节，尤其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事情可以在网络上面在线上操作。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哎，我们就做一个很小型的一个音乐会，然后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把听众跟乐手之间的距离就是拉得很近，就是说不用说要经过政府部门，不用经过公部门来做这些决策啊，或者说让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直接由乐手和听众来决定说我们想要听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最早想要做不热爵士音乐节的一个发想。
嗯，
很精辟。我觉得其实看到这样子，当时我在看到你们的这个就是讯息的时候，就是公开，就是那时候在好像是八月初，对不对？那一阵子就开始有这些讯息出来。那时候我在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第一个疑问是说，哇，不知道这样子的价钱是不是在大家一般观众是可以接受的。好，因为毕竟又是一个线上节目。那线上节目尤其是这近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这一年在台湾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所有的艺文团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转线上之后的，如果转成线上节目，那么这个收费的票房一定不如现场，那这样子怎么办？但是这样子这件事情也没很难在短时间内拉起来，可是势必还是得做哦，试着慢慢转变，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不管是做线上还是做线下，我们都能提供不一样类型的节目形态的演出给不同需求的观众。那其实就像你们我觉得很特别，像比如说你们的爵士音乐节在演出的，像说这些可能是有的是美国的嘛，现在在美国，然后现在在台湾，然后现在在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听到音乐。但是其实我自己就那时候其实也有跟 Jeff 老师有提到说，我自己在想一个问题，说是不是这样子会削弱了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的那种临场感的那种感受力。尤其是爵士是一个能量很强的音乐，然后尤其是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看到他们之间的眼神，然后手势，就是他这个动作什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精彩的事情。可是在镜头前，其实这件事情是当然我自己觉得是影响蛮大的。
嗯嗯，其实没有办法看现场还是有差就对了。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
当然嗯，对，当然当然，我也是这样觉得。
但是
对，
但是我就是
就是对不起，我觉得不会爵士音乐节它现在就是以这个线上的形式，我会觉得把它当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产品。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影音的产品，然后我们在这样子推出一个影音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点算是音乐家为了安全嘛，为了大家还有为了整体社会其实的需要，所以我们变成提供一个我们能够以我们的资本去做到的一个影音产品，然后我们再另外去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呈现这个影音产品的时候还有这个互动的一个特质。
嗯，
对，因为我想现场演出的珍贵，我觉得这是绝对没有办法替代的。
是，
对。
但是像上一次我因为我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其实是在看完 Jeff 老师那一集之后，然后后来我在看上一集的时候，我试图调整了一下自己聆听的方式。就那时候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就把灯光就调得跟现在这样了，然后我就瘫在那个沙发上，我就瘫在沙发上，然后就直接大开喇叭，然后就电脑就全荧幕啊，就躺在那边，然后又不一定要看荧幕，反正就是这样听，然后。偶尔来看一下镜头前，然后就啊观众在留言什么，然后再继续推回去。然后我觉得那是也是一种 在自己的领域的一种享受，甚至你要跟着音乐动啊，然后跳舞啊，干嘛的，其实也没有人管你。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线上音乐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因为它的自由度对于个人来说，其实更好像更容易藉由自己的方法去聆听。这个是我自己的心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想到就是小峰老师刚刚说，我们以前听音乐其实是需要花钱做功课、花钱的，因为我们
交学费，
以前没有串流，所以我们都得去买 CD。
是，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聆听线上音乐对我来说，会回到那种就是买 CD、买 DVD 的年代，就是那样子的东西，它有它存在的价值，跟去看一场现场音乐会的意义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我觉得。因为转成线上直播的方式，那个当下的唯一就是大家一起集体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就是有点稍微跟串流的聆听的这个聆赏的经验做一个不同的区隔。
是
啊，我跟那个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哈，所以我们的这个算是用直播的方式，所以就是说是。这个音乐虽然说是在网络平台上面看，但是用直播的方式，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还是一起同一个时间一起在看这个音乐的，所以那个是会增加你的一点临场感吧。
而且你不能暂停啊。
对，不能暂停，
不能暂停。
所以当然是爵士乐的这个或是音乐的现场感是你没有办法取代的，不过就是说还是我们会尽量能够加一点这种即时的元素在里面。
嗯，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乐手也在那个聊天室里面。聊天，
对，跟大家一起聊天，因为我们是预录好的一段影片这样子，对，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到尾声，那我们刚刚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哦，是关于说小编说私心想问爵士乐手需要长期培养默契吗？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文法怪怪的。我想一下，就是爵士乐手需要长期培养默契吗？是，应该是跟人之间的默契嘛，对不对？团队之间的默契。
这个很有意思。我
对 Jeff 老师回答好了。
我快速的讲一下好了。其实我拿这个弦乐四重奏做例子好了。古典乐的弦乐四重奏，大家知道说很多这个弦乐四重奏的很多有很有名的弦乐四重奏。那他们都会在长期巡回，可是大家也会相信也知道说他们在一起演出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可是他们私底下其实完全互不往来，而且不但互不往来，而且互相讨厌的情况很多，因为他们长期都在一起工作，所以他们除了演奏之外，他们不会真的在一起。所以这个事情我也会想到说，我们爵士乐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好朋友才能够，或者说很熟很有默契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音乐。我觉得默契当然是会有差别，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我想不能用一般的角度来看说什么叫做默契，就是说啊，我们是心有灵犀，我们好像很默契这样子，可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是在音乐上面的默契，比如说有那个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行规，就是大家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对应。所以在音乐上面的默契，我觉得如果说是能够有时间培养的话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时间培养默契，相对的也是我们刚刚比如说新闻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开车出去你会遇到临时的状况那个也是我觉得爵士乐会产生的火花之一，就是说你现场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对啊，然后其实另外我觉得对爵士乐手来说培养默契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当下一起演奏的培养。例如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爵士乐有一首很有名的标准曲叫 Autumn Leaves， 秋天的叶子，对。然后如果我跟 Jeff 老师我们两个在家里听音乐的类型很接近，像是我很喜欢 Cannibal Adderley 的版本，我相信 Jeff 老师应该也很喜欢，虽然我没有问他过，但我相信他很喜欢。
喜欢，
对，非常喜欢。所以呢，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演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里头有什么编曲，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在那个时候把那个编曲的东西演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对方讲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默契可能是 另外，我觉得在爵士乐上来很特别的一点是，有可能是你聆听的量跟你聆听的方向。
嗯，
所以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当我们要演 Autumn Leaves 的时候，很清楚的就知道我们就是要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版本，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做出这个编曲的变化。
嗯嗯，
就好像两个人常常都在看周星驰电影的人，也许互不认识，但是你一出现就会一直丢周星驰的那个梗出来这样子，然后大家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狂笑，
对
对
对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
嗯，
这比喻太贴切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问说，请问老师们，爵士乐手在演出前也会有多次排练吗？会不会每次排练都不一样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跟如果说没有做过爵士乐的朋友聊的话，其实这个爵士乐的rehearsal 蛮有意思的。如果说我们通常练的东西啊，不会我们会练就是曲子写好的部分，比如说今天特别写了一个曲子，然后这个曲子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地方大家节奏要一样，这个地方比如说和声要对到什么的，我们会练那个部分，但是几乎即兴的部分几乎不会练。我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曲子写好的部分练好了，即兴，好练完之后，即兴的部分就说 OK cut， 我们进到下一首，因为我们想要把即兴的部分留到现场的时候，看会发生什么事。除非说那首歌的和弦很特别，我们可能会把它跑，会把它跑一遍。你说把这个和弦跑一遍，大概知道说这个和弦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停了。可是现场的时候，那个即兴可能会变成五分钟的一个时间，或十分钟的一个即兴。但是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会 skip 掉。
嗯，有点像是，对啊，就是我们一样回到规划出去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会讲好说，嘿，好，我们到了台南的时候要去吃哪一家咸粥，但我们不会在讨论事前讨论的时候先想过一遍咸粥有多好吃，然后里面加了什么菜。
确实，
对啊，然后因为其实我因为前面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没有回答这很仔细，但我想要很快速的讲一下，因为刚好讲到这个吃东西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古典乐跟爵士乐，如果你要想要知道，就是说它最大的差别，我觉得以吃东西来讲，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学习古典乐呢，就很像你学煮菜，然后你要学欧洲人煮菜的方式，你可能要到厨艺学校，一步一步一步的累积怎么切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才可以做出这样一道的料理。
嗯。
例如，对，所以然后可是爵士乐有一点像是你在学你家里的家常菜，是没有食谱的，是也顶多有就是那个
就是
那个纸条，就是那个你爸妈给你的纸条这样子，然后
写的不清不楚的，
对，然后你的学习是一直在你不断的吃，知道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然后你在旁边看你妈妈、你奶奶怎么切菜，然后你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然后最后煮出来的，然后每一次煮的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不是食谱。就像有些人学古典音乐，可能有点像是你看好别人写好的很严谨的食谱这样子做出来的菜，可是爵士乐比较不是这样。虽然后来也有人开始写这些家常菜的食谱。
嗯，
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也许大家可以理解爵士乐跟古典乐的学习上的不同。
对啊，就像你问阿嬷，哎，这个酱油要放多少？阿嬷从
来都
不
知道。我不
知道，
对对。可是东西还是好吃的，东西还是好
吃
的。
一圈呢？
对
对
对。
好，那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个爵士边缘人的三位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么多，就是爵士这件事情跟还有他们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今天感受很不一样，对于这个爵士的理解，包含刚刚新伟老师的这个解释实在是太贴切了，我觉得很清楚。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你也可以带给现场的朋友，还有就是当然收听我们 Podcast 的朋友，能够多一点对于爵士有多一点的想象，或者是说你会我们等一下节目结束赶快去听一首歌，然后来听一下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些歌，然后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感受出不一样的一些色彩。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老师， 然后
谢
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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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红乐
团。
好，也谢谢大家。那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呢，一样啊会在对，会在随时在我们的频道上，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专上面会公告哦。那所以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节目。那如果有任何想要听的内容呢，或是想要找听的乐器，还是哪一个人的专访，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呢也会找机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见面。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谢谢三位老师。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
拜。